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欢迎各位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你听紧嘅系环宇金融嘅环节。今日黎剑光啦，继续就系请嚟房地产方面嘅专家。咁亦都系咧呢个嘅房地产 YouTuber 刘 Sir 阿 Frank 刘俊华咧，同大家倾下有关于咧即系楼市嘅话题嘅。大家都见到啦，去年即澳洲嘅楼宇市场嘅升幅呢，其实都可以话系有目共睹啦。啱啱收到一份报告就系话呢，啱啱去年嘅12月份，即上个月呢，各地嘅楼市呢升幅明显系有放缓差唔多成个 percent 嘅。咁其实呢个消息对于即今年楼市嗰个嘅整体嘅情况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反唔反映到我哋今年里面嘅嗰个趋势呢？
我諗咁样睇啦，通常一个月嘅数据呢就好难去作准，就话推断未来呢一年嗰个楼市走势嘅。同埋传统嚟讲呢，将近年尾12月份嘅时候，咁假期最多嘅时候啦，咁普遍嚟讲呢，房市呢都会稍微放缓一啲嘅。咁但係我哋大家都睇到啦，个字眼系放缓，并唔系话指示个楼市会跌啦。咁所以呢个好正常嘅。对于2022年楼市嗰个走势咧，其实普遍嚟讲，行内啦或者咁样睇，都会觉得未来呢一年甚至未来一两年咧，升幅咧都仲会喺度。咁但係呢，好可能喺2022呢嗰个升幅呢就唔会有2021咁犀利啦。原因有好多种嘅，咁但係最大嘅因素呢，我哋要知道，因为澳洲整体嘅楼市呢最多嘅数据係嚟自于雪梨同墨尔本呢两大城市啦。因为毕竟呢佢哋交易量係最高，亦都最多嘅楼盘出售。咁当呢两个城市开始放缓嘅时候呢，对于澳洲整体整个国家的楼价呢都会相应在数据上面呢是会更加显著的。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啦，不代表呢其他城市呢会因此而放缓。甚至有些地方呢除了雪梨墨尔本之外呢，可能在这一年的升幅呢会继续达到双位数的升幅的。
我们都预计到呢，其实今年呢很多的海外投资者呢应该都会几大的回归的。那这样东西是不 是其中一个令到楼市活跃的一个成分来的呢？
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因素啦。但是大家要注意呢，就是传统来讲呢，就算是过往当海外买家活跃的时期呢，其实澳洲整体楼价被海外买家主导的这个因素呢是看不到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最主要令到楼价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呢依然都是本地买家，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好。当然也都包括很多是海外新移民，意思就是说他们拿到身份了，都打算定居在澳洲了，那这些我们都归类是本地的买家咯。所以确实会为楼市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也都会对楼价上升带来一定的压力咯。如果你是已经有物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投资者，那楼市上升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啦，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些可能未置业的一些首次置业啊，或者未有投资物业的买家呢，那可能这个消息呢他们未必太愿意听得到啦，是不是？但是无可否定的是，海外多一些的新移民入来呢，不论是对房价也好啦，对租金来讲呢，其实都会整体呢是变相去推高它的。
好多人估计啦，即是2022年有机会开始加息了。今年来讲，一些准买家他们会不会因为利息的考虑而有些却步呢？
其实这个看法呢，业界里面都有很大的分歧的。有很多业内的人士呢会觉得会比预期更加早会加息，也都有另外一边呢就觉得是不会加息，或者是好轻微的加息。咁我自己都系属于后者嘅。因为整体嚟讲，我哋要睇返澳洲整体嘅经济。我哋澳洲嘅储备银行行长呢 ,Philip Lowe, 佢都曾经讲过啦，加息呢在于有两个因素呢要达到标准嘅。第一个系通胀率持续达到 3% 嘅水平。另外一个因素呢就系我哋嘅工资，我哋嘅人工加幅嗰个水平要达到持续一个高嘅水平呢，先至会考虑呢更加多嘅加息。既然我哋澳洲嘅经济呢经过疫情嘅打击之后呢，相信係需要一段长啲嘅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到。咁所以短期内呢睇到加息嘅可能性唔大，甚至如果真係要加息呢，可能都唔会係大幅度嘅加息囉。咁所以我相信呢，其实好多买 家啦，或者投資者又好，自住買家又好，喺利息會加嘅呢一個因素上面咧，嘅考慮性唔係最大嘅。大家其實而家都知道，通脹即將會嚟啦。咁所以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就話要買多啲嘅資產去保值，去可以抗通脹。咁所以你咁樣問嘅話，我就覺得唔會係一個令到買家卻步嘅好大嘅原因咯。
聽你咁講，目前即係似乎都仲係指向咧，我哋起碼今年裏邊啦，甚至頭先都話啦，可能到咗明年咧，我哋都仲係會見到咧嗰個樓市咧會係穩定地上揚嘅。頭先我哋都話啦，即係好唔好消息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尤其是對於一啲本地買家啦，或者係一啲首次置業者嚟講咧，咁係咪即係話如果佢哋錯過咗響去年入市了，今年或者出年其实入市就会更难呢？
对于自住买家呢，其实可能是的，因为我们要先分开自住和投资了。自住的买家通常就看他们现在生活或者工作地方的周围，他们的选择呢基本上就很有限的。当楼价越来越升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是越难去入去呢个市场咯。咁但係对于投资者嚟讲呢，其实冇话错过咗2021呢之后就冇机会嘅。因为澳洲整体嚟讲係好大嘅一个国土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州，唔同嘅 suburb， 唔同嘅区，其实佢哋嘅表现呢係喺处于唔同嘅周期。有啲区呢其实可能喺疫情喺2021年呢其实冇乜点升。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的数据去指向在2022、2023其实他们可能会有很好的升幅都未定。而且呢，对于澳洲整体的楼市来讲，从过去的数据看到楼市一向都是稳步的上升，去到某一个位置它会放缓，即是价钱虽然不会怎样升，但是也很少出现大跌的，再过多几年呢又会向上升。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整体嘅一个叫做 cycle 啦。咁所以对于买家投资者嚟讲呢，其实喺整个澳洲嚟睇依然系有好多机会可以去投资嘅。
咁系咪即系话其实预计今年里面可能隔周买楼嘅呢一个投资嘅方案都系会几受大家欢迎，会有唔少人去考虑，即系你哋又系咪咁样预期呢？
冇错嘅，其实2021年已经睇到好大嘅一个改变啦。雪梨、墨尔本呢流失嘅人口系最多嘅，喺我哋咁多个城市里面受惠嘅地方呢，可能是布里斯本啊、阿德雷德啊，或者是珀斯这种地方，更加多的大城市的人呢会迁移去这些地方，变相呢对楼市也都有一定的压力会推高。整体来讲对于2022、2023呢这个趋势其实是会继续持续的。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可能有一些新的海外移民过来了，他们不会只是选雪梨、墨尔本的嘛。他们也都会考虑其他的城市，变相也都会对楼市楼价带来一定的压力。
即使是一些首次置业的人士，其实是不是某程度上如果他们能够是一方面买一层楼出租，再即可能在他们本市里面租住一个地方的这一种所谓双轨的即居住模式呢，其实会不会又是即其中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呢？
绝对是咯。对于你讲的这个做法呢，普遍坊间就会叫它做 rent investing， 即是 investing 投资，但同时呢自己是租住一间物业。咁样嘅做法呢，其实可能对于澳洲本地嘅人呢，即係我讲緊可能係土生土长嘅澳洲人呢，会更加容易接受嘅一个概念。因为咁样嘅做法呢，其实会带嚟一啲嘅更加多嘅税务优惠啦。因为我哋要知道自住屋呢係几乎可以话冇乜税务优惠嘅。咁除咗喺买楼嘅时候悭到啲印花税之外呢，跟住持续落嚟去持有嘅话呢，其实投资嘅角度会更加好啦。咁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做法随住楼价越来越不可负担呢，会更加多年轻人呢会选择行这条路嘅。
咁尤其是系对于一啲有兴趣去即系买一啲隔州嘅楼宇产品嘅人士嚟讲，你又会对佢哋有啲咩建议呢？
嗱，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建议啦，亦都系最受用，我相信就系要自己呢先吸收一啲嘅知识。我哋发现呢，买家喺跨州嘅时候遇到最大嘅困难呢，就係佢哋唔熟悉呢一个州或者呢一个 suburb， 对佢一无所知嘅时候，佢根本係冇办法接受隔山买牛呢样嘢。因为呢个恐惧呢係出于未知。咁所以当你去查足够嘅数据去话俾我哋听呢个区佢好唔好租呢， 好唔好賣呢，樓價有冇升幅呢，人口有冇升呢，呢啲嘅指標其實都可以話到俾我哋聽，跟住落嚟呢幾年佢哋嘅樓市係會點樣走嘅。咁當你有足夠嘅知識同埋足夠嘅數據去支撐你嘅決定嘅時候呢，咁變相你對佢嗰個恐懼呢就會少好多啦。
咁尤其是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去即係買一啲隔州嘅樓宇產品嘅人士嚟講，你又會對佢哋有啲咩建議呢？
嗱，我覺得最大嘅一個建議啦，亦都係最受用，我相信就係要自己呢先吸收一啲嘅知識。我哋發現呢，最多我哋嘅買家喺跨州嘅時候遇到最大嘅困難呢，就係佢哋唔熟悉这个州或者这个 suburb， 对他一无所知的时候，他根本是没办法接受隔山买牛这件事。因为这个恐惧是出于未知的。所以当你去查足够的数据去显示到告诉我们这个区它好不好租呢，好不好卖呢，楼价有没有升幅呢，人口有没有升呢，这些的指标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跟住落来这几年佢哋嘅樓市係會點樣走嘅。咁當你有足夠嘅知識同埋足夠嘅數據去支撐你嘅決定嘅時候呢，咁變相你對佢嗰個恐懼呢就會少好多啦。
其實Frank， 你對於租金方面喺未來又會有啲咩預測呢？
從成個澳洲嘅整體嚟睇呢，我對於2022年嘅租金嘅走勢呢，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會有一個非常大嘅升幅嘅。其實有幾個因素啦，第一就係我哋見到學你話齋2021年有目共睹，樓價已經升咗唔少啦。特別係好似布里斯本啊，離 CBD 20公里以內嘅地區呢，樓價可能本身由60幾萬呢，喺一年內升到80幾萬、90幾萬。變相呢，有好多人第一搶唔到樓、買唔到嘅時候呢，佢哋係會選擇租樓。咁另外我哋頭先提到更加多嘅新移民嚟嘅時候，佢哋未必即刻買到樓，同樣亦都係需要租嘅。咁變相呢，其實睇到就係已經喺2021年呢，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呢，租金已經有好大嘅升幅。咁我自己預計呢，喺2022呢一個趨勢係會持續嘅。咁當然啦，呢樣嘢其實對投資者嚟講非常好嘅一件事啦，因為佢哋本身持有嘅成本呢就變相低咗啦，因為個租金增加咗，佢哋嘅租金回報同樣亦都增加咗。咁所以呢亦都延伸到呢曾經有好多人會認為會有一批人呢，因為譬如加息啊，又或者係租金持續唔上升嘅時候 ，hold 唔住啲樓啦，咁要變賣，呢一個因素咧，可能就冇機會成立咯。
贊好、分享、留言，即刻緊貼 SBS 電台廣東話節目嘅 Facebook 專頁啦！